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王世军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你们带领我们有那么好的赞美和敬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些传统圣诗啊，一旦我们唱起来的时候啊，我们的心就会被它里边的有的这个真理啊、神学教义啊，就引导着我们进入到一种那种整个生命投入进去的赞美和敬拜中。我们的赞美和敬拜啊，你知道永远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那就是神的宝座。哎，我们的赞美敬拜是往宝座那里投入的，或者说是被圣灵催逼着到那个宝座那里的。宝座对我们的赞美和敬拜有一种吸引力啊，是把我们的赞美和敬拜，把我们的心呢整个像抽取的那种一种这种力量，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去了。但是如果我们唱一些很主观情绪化的这种表达呀，没有真理，没有教义，没有圣经的这个基础的那些歌呀，我们就会停留在一种这个很主观的这种情绪表达的层面上，不是往上去的。注意，那个赞美敬拜不是往上去，而是就在我们中间，就大家彼此就吸收掉了，好像我赞美你，你赞美我似的。哎，你看那个有一首诗叫做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这个。你想一想这种歌词，赞美的音符，赞美本来是往宝座去的，结果呢变成雪花飘下来了，你就可见我们的赞美有时候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了。所以我这一次来这一次营会啊，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弟兄姊妹一直在唱那种有内容的这个赞美诗。我说有内容就是有真理，有圣经的这个真理在里边，有神学，有教义在里边，能够真正的切入我们与主关系的那样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哎，要不然的话我们唱诗真是白唱了。那些所谓的赞美诗啊、短歌呀，都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你如果好多诗歌我们唱起来的时候，唱半天不知道在对谁唱，里边没有主的名字，没有这个主自己的奇妙作为，没有主美善属性的这样的一个表达，而是在那里这个你你我我的，唱半天不知道唱给谁，拿到世上让那些恋爱的那些人、谈情说爱的人也可以唱。有没有注意到有很多这种歌是他们也可以唱，唱完之后呢，好像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有一种交流和表达，不是对着宝座来的，这是很可惜的状况。所以我非常感恩我们这次的赞美敬拜团队带我们唱了那么多很好的诗歌。所以呢，我觉得在我们的信仰中啊，这个当我们说到悔改的时候啊，实际上我们很多的信仰观念呢都要改变。信仰观念的改变常常是悔改的很重要的内容。就像我昨天说，这个我们这个属灵的恩赐被如火眺望起来是复兴的重要内容，这个悔改的内容包括很多的信仰观念，包括敬拜，敬拜的观念的改变，包括很多今天中午在吃饭的时候谈到这个洗礼啊，我们对洗礼的很多观念实际上也需要有悔改的表达，要悔改的表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很多的观念都有这个有误解呀。你看圣经说到这个悔改的时候啊，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那地方讲到这个以色列人的悔改，先是有这个圣灵的工作，有圣灵的能力的充满。那今天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讲这个圣灵充满的这个内容啊，但是呢显然使徒们是被圣灵充满，那个特殊的充满啊，特殊的充满，以至于就有能力。所以彼得呢就传讲扎扎实实的福音信息。你知道那个是以色列人最不能接受的东西，犹太人最不能接受的信息，但是彼得靠着圣灵的工作在那里传讲耶稣基督，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以至于这样的信息啊，你知道对这个犹太人来说那是有一种扎心的果效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是无神论者呀， 犹太人不是无神论者，他们是相信独一真神的，但是他们在他们的信仰观念中有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什么呢？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是弥赛亚，你知道吗？不能接受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当彼得把那么强烈的信息传出来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是那是扎心的，那个扎心，你知道那个心呢？那个心实际上就是他们那个信仰观念的一个内核呀。3000人听到那扎心的那个心是一个单数名词，那不，如果3000个人扎心的话，有3000颗心，对不对？但是那是一个单数名词，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的信仰观念呢，他们最里边的那个信仰内核被彼得的这个福音信息完全击碎了，哎，完全击碎了，以至于他们这个扎心之后跑到彼得面前，我们该怎么办？彼得说，你们应该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原来你们拒绝耶稣是弥赛亚，现在你们要回归弥赛亚，回归这位拿撒勒人耶稣，这个接受他做救主，做生命的主，哎，然后在他面前悔改，哎，接受他做我们信仰的这样的一个对象，然后他们接受受洗。你知道这个洗礼啊带出来的这个内容，让我们看见，首先是要有扎实的福音信息，有圣灵的工作，扎实的福音信息，以至于让人感觉到扎心，最后呢才会带出来这种信仰观念的改变，带来真实的悔改。然后呢，悔改带出了他这个受洗的这种迫切感，哎，而且这个受洗啊，他是受洗归入这个基督，归入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呢，既然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所以洗礼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必须信得很清楚。而且呢，你在这个洗礼的这个之前，要有让人看见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有这样的一个表达，要愿意为自己在基督里面的重生得救要做见证的。所以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有时候都过不去，说不愿意做见证或者怎么着，但是这个是属灵生命重生的这个生命里边特有的一个特质，就是说你愿意，你有一种急迫感要为你在基督里的救恩做见证，哎，这是。而且呢，你要知道你受洗的时候你不是一个个人性事件，注意啊，一个洗礼不是个人性事件，而是一个团体性事件。为什么呢？你的洗礼牵涉到基督的整个身体，牵涉到教会，哎，所以弟兄姊妹要看见你重生得救的真实性，看见你的生命里边真的有认罪悔改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哎，弟兄姊妹才能够在心里边接纳你进入基督的身体，哎，然后为你祷告，在基督的这个属灵团体中能够彼此分享这个我们这个从主那里得到的属灵福气。它这是一个属灵的事件，是一个团体性事件，所以呢，你的见证不是你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这个一个团体性事件。弟兄姊妹了解，弟兄姊妹必须了解你信仰的真实性啊，因为你要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因为他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他要接纳你进入身体的时候，他要知道你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要不然的话就等于是他接纳一个进入了基督身体的假肢体假弟兄，没有重生得救的人，那这个对教会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哎，对任何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说，这都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负责任，没有尽我当尽的责任来接纳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进入基督的身体，进入我们这个属灵团体。你要知道这个是一个教会的属灵事件，是一个团体性事件，这些东西呢我们都要去了解，哎，不是我个人愿意不愿意想不想做的问题，这是整个教会应该这个关注的一个团体性事件，哎，要注意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好多除了敬拜，除了这些洗礼的观念，还有许多的观念都要去在圣灵的光照下去改变，哎，这就叫悔改。悔改很多东西是从心里边的一种心灵性的观念性的改变，就像这个犹太人一样，他们这个原来是拒绝耶稣是弥赛亚这样的一种信仰观念，结果呢当这个福音进入之后，他们感到扎心，他们就改变，他们愿意悔改归向基督，就是这样。 所以悔改包括了很重要的这个信仰观念的改变。那今天晚上呢，我要讲的这个就是如何来做无愧的工人和神所喜悦的这个贵重的器皿。这不单单是对传道人啊，虽然提摩太是传道人，保罗在对他讲话，实际上也是对我们所有的人讲话啊。那经文呢，在2章的14，哎，对不起，2章的14到这个20，今天的经文比较长，我很抱歉，我每一次讲都会讲得很长，让弟兄姊妹大概有点吃不消。但是呢，我是把很多的信息都压缩在一堂里边，本来我可以把它讲得更细一些，讲到这个分好几堂档，但是我们的时间不足，我就把它都压缩在一起，让这个真理的这个凝缩度更高一点，所以弟兄姊妹呢听完之后慢慢回去消化。哎，那今天呢到这个26节，14到26节啊，我们还是大家一同站立来读神的话语，一同存敬畏之心来读主的话。14节开始，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将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离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弥乃和腓力图，继续往下念，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着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人是起争竞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更是求主你的圣灵进入我们的内心，光照我们的心，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明白真理，好叫这真理来喂养我们的灵性，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被主更新，可以在这个时代活出主所喜悦的生命样式，荣耀主名。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请坐，请坐。那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很长，我们要讲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这一点要求是很高，是很重要的。没有这个基础，我们就没有办法在我们里边拥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神话语纯正的规模。哎，这个然后呢是远避世俗的虚谈。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说很大的提醒，因为太多的东西现在拥进教会，太多的世俗的虚谈呢来拥进教会，我们要特别的警惕和小心。然后呢就是要做贵重的器皿。那做贵重的器皿它是有条件的，它必须经过操练才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然后呢下边就是如何成为贵重的器皿，如何来操练成为贵重的器皿。先看第一点，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十四节说到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前面保罗已经讲的内容，说你要让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 因为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回响就是命，也是一个命令，你要提醒他们，提醒他们，而且是不断的提醒他们，要提醒他们回想这些事，回想这些事也可能是指前边所说的这些话，哎，要让众人回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要回想我们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上午讲的内容，我们要去回想。那前面讲了什么呢？比如二章一到十三节，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这是我们今天上午都讲过的啊。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要提醒他们去思想这些东西，哎，要嘱咐那些人，就是劝诫警告，这都是很重要的字眼啊，就是要他们不要为言语争辩，哎，言语争辩就是在言辞上争辩。我们常常会为一些信仰上不是牵涉到我们的基要信仰的一些非本质性的东西在那里争辩半天，哎，这是没有意义的啊。但是呢，我们却要在这个牵涉到信仰实质的事情上要去竭力的争辩，像犹大书第三节说到，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所以基督徒要学习知道什么呢？要操练什么呢？哪些是不需要争辩的，哪些是需要我们用这个甚至用我们的生命来捍卫来争辩的东西。不该争辩的东西不要争辩，因为听到的人会因此受到影响，信仰会受到损伤。该争辩的时候不争辩，我们的信仰也会受到影响，也会被摧毁。所以这个很重要，哎，这个不为这个一般的这个非本质性的东西争辩，也这个这是保罗在这里要求的，要为该争辩的争辩，为那些这个鸡毛蒜皮之类的事情不要争辩，哎，那这样的争辩呢，如果你为这些不重要的事情争辩，这个于己于人于信仰都没有益处，反而会造成基督徒这个团契的这种裂痕，哎，造成裂痕，造成这个纷争，造成不和。如果为那些不重要的东西争辩，哎，哪些东西是不重要的呢？有一次这个我在一间教会啊，去这个跟一些同工分享的时候，他们那间教会要去建堂，要去建堂呢，这个要去画图纸，最后呢为着教会的这个尖顶啊，要方的还是要圆的，他们开了7个小时的董事会，最后呢还是没有定下来，因为有一半的人是要圆顶，一半人是要要方顶，哎，为这个事情开7个小时的执事会，而且争辩不休，以至于最后这个有了这个很紧张的一种对立，就是圆顶派和方顶派。弟兄姊妹，您觉得这样的争辩是不是让大家听了之后，就是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团契关系，对我们的合一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我的意思就是这一类的东西你不要争辩，哎，甚至呢我们这个营会呀，到底这个那个有些这个具体的小的事情啊，该怎么做，该在哪里做，或者是比如在哪里，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好的营地，感谢主，如果没有，那在其他的什么地方，如果对我们来说很方便就行了，不要去为他这个的条件的什么东西有过多的去争辩，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这种无意的这种争辩。但是呢，当这个信仰的事情，牵涉圣经原则的事情一旦出现的时候，你不争辩，实际上你已经对主不忠诚了，所以这个犹大书1章3节说，要为从前交付的真道竭力，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所以该争辩的时候你不争辩是错的，是得罪神的，不该争辩的是争辩了也是得罪神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不要为那些东西争辩。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去省察在我们的团契生活中有没有为这些言语争辩的行为。有时候这个言语啊，这些所谓的原意可能和次要的信仰层面有关，有的时候呢会牵涉到，也可能和一些社会政治议题有关，哎，那这些东西呢 我们要不要这个东西，就是靠我们有没有那种属灵的智慧。哎，做牧者的，做教会领袖的，有时候在这些事上要有智慧的引导，不是回避。要注意啊，这个社会政治议题我们是不能回避的。哎，但是呢，我们做这个传道人的要引导，如何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引导这些东西，这是很重要的，这是要有智慧的。如果你不引导，实际上在牧养中啊，不是单单的让大家了解我们圣经中所说的那些属灵的事，祷告啊，读经啊，因为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啊，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生命形态，影响到对我们的信仰会有影响的。比如这个世界，我们所看见的价值观，它会影响我们的，不但影响我们，它会影响我们的儿女。哎，你看现在好多的基督徒到公立学校里边去，或者到这个校区里边去，然后出面在那个地方来竭力的按照圣经来去责备那些 LGBT 的那些行为，因为他们从小现在就开始灌输给我们的孩子这种 LGBT 的这种观念。哎，让这个孩子们，我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前几天要去配眼镜啊，到这个 Target 去配眼镜。哎，结果呢，让我填那个表格呀，填表格的时候我发现有什么呢，有这个 male， 填 gender 的时候 gender 有 male， 有 female， 还有一个 other。我说 other 是什么意思啊？我问他 other， 我问那个人 other 是什么意思？他说 other 就是 other。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说我是一个 Christian， 在我的信仰中只有两个 gender， 一个是 male， 一个是 female。上帝创造的就是这样，怎么会有一个 other？ 哎，我说我拒绝你的这个 other。他说那这是一个系统。他这句话说得很好，他说这是一个系统，他说这个系统我是改变不了的。我说我知道，你既然改变不了这个系统，那我呢就不在你这配眼镜就完了，因为我不能接受这个 other。 哎，你看到没有，他现在就是已经成了这样的一种，他已经深入到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了，你必须面对他。但是呢，如果你在教会里边没有这个观念上的引导，没有这个圣经原则上的这种引导和牧养的话，弟兄姊妹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们碰见 other 是怎么办？你说你去了你怎么办？你说那 other 就 other 吧，反正我也不 other， 是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的，要拒绝它。虽然它是一个系统，但是呢，我们要用圣经原则去面对这个系统。哎，那当我就到那个 Walmart 去配眼镜的时候，王师母还在那说，如果他还有 other 怎么说，我说 other 我就不配就完了嘛，对不对？我不一定非得戴他的眼镜。去了之后感谢主，你没有 other， 就是 male and female。 哎，很好。哎，所以呢，这些东西实际上都牵涉到社会政治议题了。哎，那你在这个情况下，你牧师你不去按照圣经原则，我说的再清楚一点，按照圣经原则，按照圣经价值观，对不对？一定是这样的，不是按照我牧师的政治观念去讲问题，而是按照圣经给我的价值观判断标准去讲今天的社会议题。要引导，要牧养，这是牧养的一部分，你知道吗？哎，不是回避，是牧养。哎，牧师不但要告诉你哪些草可以吃，还要告诉你哪些草是不能吃的，哪个地方是可以去那里吃草喝水的，哪些地方是毒草，是这个不能饮用的水。如果牧师不去讲清楚的话，群羊跑到那儿吃了中毒了，你牧师是有责任的，你知道吗？哎，所以呢，不要回避这些东西，而是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去讲。那这个东西实际上属于我们应该做的，你不做你就有在主面前就有亏欠了。哎，你不能拿着这些东西，这个动不动就说这些东西就是牵涉政治了。你什么东西不牵涉政治啊？啊，想一想看，你们加入美国公民了没有？加入美国公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牵涉政治了，你知道吗？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治理，包括税收制度，你要不要交税啊？要交税的，对不对？不交税就很麻烦，这就是政治啊，这就是政治，对不对？你要不要申请这个社会安全什么的？这个到了六十几岁，我记得都还要申请。哎，你要不要申请啊？ 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牵，就是政治的这个社会政治的内容，你要不要？因为这个东西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我必须建立起完美的圣经标准和价值观来面对这些东西。一旦你触犯了我的信仰的时候，不管你是什么东西，哎，我都会拒绝你，哎，我都会拒，哪怕是牵涉到我生活最需要的东西，我也会拒绝你。如果你要说你要再吃粮食就要否认耶稣，那我就不吃粮食就完了，对不对？哎。但是如果你要说是别的事情，那我就要根据圣经的价值观来做判断，要去，比如马上我们又要面对这个大选，对不对？又是很实际的状况，你怎么牧养呢？你作为牧师，你说我回避这个东西，但是信徒是不能回避的，对不对？作为公民，你是要面对他的，你如果没有给他正确的引导，如果他做错，做了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你是有责任的，你知道吗？那但是你说什么呢？你说我就这个让你画勾，选谁选谁，不是，这不是牧养，知道吗？我是把圣经的价值观和判断标准告诉你，哎，让你按着这个标准和价值观，这个去来做出你的选择，去尽你的公民义务，哎，我要告诉你圣经是什么样的标准，是什么样的价值观，然后呢，你根据这些东西做出这个合神心意的选择，哎，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东西不是这个，这个东西呢，就是很重要的了啊。感谢主。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你当下边就说到第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这是很重要的经文了啊。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32年前。我进这个穆里，芝加哥的穆里神学院去读书的时候啊，我注意到在我们的那个所有的那个校徽上，或者是我们的那个材料上，都印着这个提摩太后书2章15节这一节经文啊，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当时呢，这个我们不了解，老师说这是我们穆里的校训。我因为当时刚信主不久，对神的话语了解很少。不知道这句话有何等的重要。那个时候呢，就是对圣经理解很肤浅。哎，有一个在穆里这个学习的时候，有一个小故事。老师让我们默写这个5节圣经，新约圣经。我的那个教授啊，那你知道我不是花功夫背圣经，我是干什么呢？我是到圣经里找最短的那个一节来背，哎，5节，找最短的5节。结果呢？最短的是哪一节？新约里面，约翰福音11章36节还是35节？耶稣哭了，那就是我那天背的其中一节。但是呢，我要告诉你啊，就是那一节经文，给我的信仰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就是那节经文，这节经文呢？也是这个给我的信仰带来很大冲击的一节经文。因为这个生命慢慢成长，侍奉慢慢深入，才意识到提摩太后书2章15节所讲的真理实在是太重要了。教会中一旦出问题，大多数都是因为违背了这节经文中的教训。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的信仰就会出问题。注意到了吗？不是所有的人这个按照自己的意思解释圣经就叫解经，不是这样的，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这句话呢，是一个命令句，是一个命令句。这个，那这节经文中啊，它的主要的动词是什么呢？我们有时候读中文圣经容易把这个主要动词忽略掉，主要动词就是你当竭力，这是一个命令语气的动词，你当竭力，你要尽自己所能的做这个去做某事。那这里要做的就是要做什么呢？就是要把自己，你当竭力把自己献给神，做无愧的工人。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啊。那和合本呢，就是有一个字把它忽略掉了，就是那个献上啊，你当竭力把自己献上，献给神做无愧的工人，这是这句话的要求。和合本没有把献上译出来，有一点遗憾啊，因为保罗很喜欢使用这个字， 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这个献上，就是这个献上。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